就在这个星期，总理卡亚卡拉斯领导的中间偏右的爱沙尼亚改革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败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卡拉斯在欧洲是乌克兰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这次议会选举的焦点是国家安全与经济，人数创了纪录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虽然受战争的冲击，通货膨胀飙升，但是保守人民党还是在议会损失了席位。前苏联共和国爱沙尼亚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只有大约130万，但是在敦促法国和德国等西方民国家强制裁俄罗斯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方面，爱沙尼亚却发挥了超出自身比例的作用。最近的报道显示，按照人均 GPT 来计算，爱沙尼亚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的直接政府援助最多。爱沙尼亚总统阿拉尔卡里斯星期二3月7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在爱沙尼亚政府积极准备开始新一届任期之际，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何改变了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态势，以及爱沙尼亚对北约盟国和欧盟成员国家的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到，爱沙尼亚是一个前线的国家，加强国家安全一向都是爱沙尼亚选民关心的一个首要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如何影响到爱沙尼亚人民呢？总统卡里斯回答说，就民主而言，我们都是前线军队，因为这个不单只是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而且是针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战争，所以这个不仅仅是爱沙尼亚，这个是整个民主世界。当然民众在这里想着这一场战争，谈论着这一场战争，当然他们也在这里帮助，尽可能地帮助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到，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来的计算，爱沙尼亚在军援乌克兰方面排名第一，你认为西方国家在制止入侵和帮助乌克兰顶住进攻方面做得足够吗？卡里斯回答说，永远都不会够的，我意思就是这个亦都是关系到爱沙尼亚，因为你知道当战争结束，俄罗斯离开乌克兰领土的时候，我们只有在那阵时才能够再次开始重建乌克兰。因此这样的帮助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坚持住并争取尽一切的努力。爱沙尼亚当然是一个小的国家，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榜样，但是我们当然也都鼓励更大的国家来帮助乌克兰，在政治上，在军事上，而且在人道方面。美国之音记者问到，就与俄罗斯接壤而言，爱沙尼亚也是一个前线的国家，威胁是切实的，目前北约正在加强整个东线的防御能力，在支持爱沙尼亚方面，你对北约和盟国有什么的预期呢？卡里斯总统回答说，预期就是我们将会继续与盟国一起努力增加北约部队在这里的存在，这个不是俄罗斯直接进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者东翼的问题，这个是俄罗斯进攻北约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有军事能力，只要我们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国家这里有盟国的存在，我不认为俄罗斯胆敢做这一类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问到，爱沙尼亚同时成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你们得以建立机构并享受这个民主政体的大家庭，那你对乌克兰的加入有什么建议呢？卡里斯总统回答说，共同的价值观当然还有培训，大量的培训来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一个北约成员国家，但是乌克兰正在行动，而且老实说相当快速，这样令到欧洲官员感到欣慰。他们观察说，乌克兰做得极其极其好，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他们还在乌克兰境内处理腐败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令人惊奇的，毕竟一场全面的战争正在发生，而他们将打击乌克兰境内的腐败，不过这个确实需要一些时间。记者再问到，你们在应对俄罗斯侵略方面有什么潜在的弱点呢？你是不是担心俄罗斯仍然有可能乱来并试图利用爱沙尼亚的弱点呢？卡里斯总统回答说，老实说我看不出有多少这一类事情，我们是北约成员国，我们属于欧盟，如果发生针对爱沙尼亚的侵略，如果发生了针对荷兰、比利时、法国的侵略，我们是北约成员国， 我不認為俄羅斯膽敢考驗北約的第五條款。美國之音記者問到，幾年前俄羅斯基本上是將愛沙尼亞當成是網絡襲擊的試驗場，你們現在對這一類威脅是否有了更好的準備呢？克里斯總統回答說，我們有了的，而且就網絡襲擊而言，甚至烏克蘭亦都準備得相當不錯，所以我們看到經驗，我們將這段經驗跟很多很多國家分享，不單止是在烏克蘭，我們隨時都在受到網絡攻擊，但是我們能夠自我防衛，重要性就在這裡了。美國之音記者最後問到，去年2月22日你就在烏克蘭，就在戰爭開始之前，在基輔之戰後，你很快又回到那裡，當時去那裡是很危險的，雖然現在是4月，讓你覺得一定要去基輔的個人因素是什麼呢？克里斯總統最後回答說，展示朋友的支持是重要的，所以我們同我們的波羅的海國家總統和波蘭總統一起去前往，只是為了顯示政治支持，而且去親眼目睹發生在基輔郊外的事情，作為一個目擊證人，讓俄羅斯今後承擔責任，這個是很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東歐記者站主任麥羅斯拉娃·貢加澤，發自愛沙尼亞塔林的報導。